立位记呢，它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讲到基督徒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在这个立位记里边讲到有关于洁净跟不洁净的律法的规定，很多人却心中有很多的疑惑。不过我就先讲一个故事。有一次我跟教会里面的30几个弟兄姐妹，我们到以色列去，在这个餐厅里面吃饭，餐厅的经理呢就跑来跟我们就讲了，我们有人带着水壶，里面装的水，这是其实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我们经常要用到的，他说麻烦你们把这个收起来，因为在餐厅里面不可以带这个东西进来。我们说为什么呢？因为餐厅里面呢，这些的餐具算作洁净的，跟这个餐厅不合用的东西呢，他们就不准同把它带进来。原来在以色列的餐厅里面，他们还有这样子的区分，不但是食物有洁净的跟不洁净的，连这个餐具也是有分的。为什么这样做呢？主要是根据他们对圣经律法的一些的解释跟应用。以色列人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吃东西，他们都在那边问，这样子的食物是洁净的吗？这跟律法上面的规定是相合的吗？这跟他们一个信神的人身份是相合的吗？当然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上面有很多的一些的新的思考，圣经里面有新的启示，但是呢，里面的基本的精神还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基督徒也是跟这些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是上帝特别拣选拯救的一群，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位圣洁的神，我们也应当在凡事上面显示出来我们是一个圣洁的子民。有关于圣洁跟不洁净的，特别是在礼仪方面的规定，今天把它的属灵的意义跟大家说明。圣跟洁它的基本的区别呢，圣是在地位上面，洁呢是在品格方面的。不过这两个一定是先在品格方面有分别出来归属于神，然后在地位上面呢才能够单单被神所用。圣跟洁中间就是圣化跟俗化，而洁跟不洁中间的话呢，一个就是洁净，另外就是污秽，上面的差别。不洁净到洁是借着献祭，而洁净的人或者洁净的东西也是借着献祭就能够分别为圣，单单归属于神来使用。圣洁的人或者被分别为圣的人，如果他自己有了瑕疵，他就变成不是分别为圣给神的人，但是他在品德方面呢应该还是一个属于圣洁的人。但是如果说他犯罪了，他就属于一个不洁净的人，这个就要借着献祭来把他的不洁净能够变成洁净。圣跟洁这个洁净的解释呢，在过去有过不同的学者，不同的人做不同的解释的方法。那我们看到有些人就用这个健康的卫生的角度来看它，说圣经里面特别是讲到这些食物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或者卫生是有关系的。另外有些人建议说，这些洁净的动物它具有一些象征性的意义，比如说圣经里面提到牛跟羊是可以吃的，它们都是偶蹄类，都是反刍动物，所以就用这个象征意义讲到说，我们基督徒对上帝的道也应当是不断的反复的思想。这个呢或许有一些属灵方面的一些教训，但是单单用这个来讲的话呢可能是不够的。还有一个人讲到说，这是为了要来尊重生命，肉食动物里面呢有一些是吃别的动物来过活的，可是也有一些动物呢它是吃草的，所以像牛跟羊的话呢是吃草的草食动物，但是凡是肉食类的话呢就算作不洁净。还有一些人讲到说，这是为了驱除邪魔，所以做这样子肉食的规定。当然也有些人讲到说，圣经上面神怎么规定就怎么规定咯，毫无章法可言，这样子讲话呢是把上帝当成一个 毫没有道理的上帝，这样讲当然是不公平的。但以上这几个讲法呢，看起来都不能够让人得到最满意的解答。现在大概一般学者比较能够接受的呢，是从社会学的方面来讲到，说这些的分别呢，是为了要让人能够单单来敬拜上帝。所以有一位学者 Mary Douglas， 他用社会人类学的这个角度来解释洁净它的基本的意义。洁净的基本意义的话呢，其实就是讲到纯全，好像说在圣经里面讲到纯金，它没有任何一点的掺杂的，或者讲到呢，它的意义就是要完全，就是要完整，没有任何的瑕疵。因为我们的上帝呢，他就是一位完全纯净、没有任何瑕疵的神。我们既然要把自己献给神，或者我们要献礼物给神，应当也就是把上帝的这方面的属性能够反映出来。应用的范围呢，讲到人的身体，人的身体就应当是完整的，没有任何的残疾，没有任何的瑕疵。所以我们读到利未记里边讲有关于人身体上面的疾病，好像说啊，严重的皮肤病，圣经上面把它翻成为大麻风，就是身体上面不完整咯，所以在礼仪上面就看作它是不洁净。再有呢，就是身体的排泄物或者身体排出来的就算作不洁净，好比说人的粪便，这是属于不洁净。血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呢，是代表生命，可是如果说人流血了，这个血呢就算作礼仪上面的不洁净。这个包括说杀人流血，或者说包括讲到妇女每月的经血，甚至呢夫妻同房有性交，精液排出来，这些只要是身体排出来的都算作礼仪上面的不洁。这样子或许呢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从利未记的第11章到第15章里面讲到肉食方面的不洁净，生产上面算作不洁净，或者是妇女的月经期间算作不洁净，或者是人身体上面有血漏啊，或者是夫妻同房等等，或者是皮肤病，这些呢都算作礼仪上面的不洁净，但是跟罪都无关，只是提醒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分别为圣归给上帝的百姓。动物的话呢，圣经上面再把它分成三大类，典型的就算作洁净，好像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这些典型的都算作是洁净的，非典型的呢就算作不洁净。比如像蝙蝠，看起来像鸟类会飞，可是呢身体的形状又像是走兽，像老鼠，这个呢介乎这两个中间，就算作是不洁净的动物。肉食的动物呢，它应该是吃草的，可是却吃动物，这些呢也算作不洁净。以色列人呢就把人也分成三大类，祭司他是洁净的，而且是来献祭给神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是可以来亲近神的，只有犹太人他们叫做上帝的选民，而犹太人以外的呢通通都称作是外邦人。那我们这些人呢也就是属于外邦人。按照利未记的律法的规定的话呢，我们就好像那些不洁净的动物一样。不过这样子的分别呢，在耶稣基督里面呢就已经完全把它排除掉了。使徒行传的第10章里面，耶稣的门徒彼得他就见到异象，有天上的大布就降下来，里面呢有各种的飞禽走兽，天上就有声音对彼得讲了，彼得起来宰了吃。但是彼得就说，这些动物我从小就没有让它进入我的口的，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谨的犹太人。上帝就有声音对他讲了，神所洁净的人不可以把它当作是不洁净。彼得还在那边猜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结果底下呢就有人在那边敲门了，咚咚咚咚，就在那边敲门说， 有称呼削皮匠的西门住在这里吗？我们是罗马的百夫长哥尼流家里的人，他吩咐我们来找你，带你呢到他家去，向他们来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已经向他显现，天使对他说，你的虔诚上帝已经知道，你的祷告上帝已经听见，你对穷人的周济上帝都知道了，所以上帝特别呢就要你去向西门彼得发出邀请，请他来到你家里面向你来传福音。彼得这个才晓得说，哦，原来刚刚我所见到的那个异象呢，就是指着这件事情说的。当他进到哥尼流家里面，他一开始讲到的时候就讲了，哎，你们到底找我来是做什么事情呢？就向你们传福音呢？你们外邦人进到我们犹太人家里面，这个是不合规定的，我们犹太人到你们外邦人家里面，这也是不合规定的。彼得呢，到底还是受到他自己过去那么多年传统观念的影响，上帝已经给他新的启示了，但他还是比较难突破。彼得在那边讲到的时候，他讲到好像都还没讲完呢，圣灵就降临在哥尼流家里面的人身上，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就说出方言来了。彼得一看，哇，我福音都还没讲完呢，上帝的圣灵已经降在这些人身上，那我们还要做什么呢？就奉主的名为哥尼流全家的人来施洗。以后呢，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里面讲到耶路撒冷大会，也是讨论到这件事情，这些外邦信徒他们怎么能够信耶稣，也是用彼得他亲身的经历做了一个最后的一个结论。上帝已经让这些人分别为圣了，人不可以用这些规条再加在这些人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原本呢被称作是外邦人，我们原本被是称作是在神的恩典的约里边是没有份的，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却把彼此间隔断那个墙就完全拆掉，在耶稣基督里边都变成合而为一了。洁净律法的目的呢，原本作用就是要区别犹太人跟外邦人，要区别圣品人跟平信徒，区别洁净跟不洁净。但是现在呢，他就有了更新的意义，他提醒以色列人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圣洁的生活，这是在每一天日常生活中间要分别为圣。我吃什么，我穿什么，我喝什么，我住在哪里等等，这些都要分别为圣。这又提醒人呢，非圣洁人不能够来亲近神，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圣洁的神，这是要过一个圣洁的侍奉。第三个呢，就是要把一切异教的敬拜的习俗完全的排除掉，特别是在迦南那个地方，他们拜巴利，巴利是一个掌管生殖的神，敬拜礼仪当中呢，就掺杂了很多有这个性交的仪式，好让他能够赐福给我们。可是后来呢，就变成人放纵罪恶的一个借口。我们在世界上面好多地方哦，都看过，一个地方的伦理道德败坏，它不一定性道德败坏。可是如果一个地方性道德败坏的话呢，这个社会是一定伦理道德是败坏的。所以巴利崇拜变成上帝非常非常厌恶的一个异教的敬拜，反而是在以色列敬拜的当中的话呢，上帝吩咐人不可以去跟任何这些人呢有类似这样子的习俗，所以要以色列人有一个圣洁的敬拜，敬拜这位真神，我们的生活行为各方面呢就要表里一致，跟这位圣洁的神要能够相合。第四点呢，就是保护以色列民当中的妇女，免得他们遭受到别人对他们性侵害。你看夫妻中间同房，就算做礼仪上面不洁净一天，可是这种事情不讲的话谁会知道呢？所以上帝特别的提醒人要保持着一个圣洁的婚姻。第五点呢，当然是讲到保护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健康 跟身体的洁净卫生啊，所以以色列的营里面呢，都规定要在营的外面另外去挖掘一些的厕所，把这些污秽的东西要把它排出去。那到了新约里面的话呢，它就有更深的意义要解释了。耶稣带来新的国度，带来新的秩序，所以对这些洁净的律法呢，就有更新的启示。新约里面讲到呢，所有的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在基督里面都合而为一。重要的经文就是记载在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二章，那边就讲到说，圣殿里面呢，他们原本好像就是立了一个墙，在那个墙上面呢，就有一些的文字，就有说明，外邦人你不可以越过这个墙，进到犹太人的中间，如果越过去的话呢，可能的危险就是会遭受死刑的审判。所以在圣殿里面呢，就有一个隔断的墙，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做了一个区别。可是耶稣死了以后，他就立下了救恩，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里边，就不再区分犹太人跟外邦人，而在基督里边都合而为一，变成一个新人的。圣殿在公元以后70年，也是在罗马的提多将军的攻击之下，耶路撒冷城破了，圣殿被毁了，圣殿这些墙呢也都被拆掉，所以也是象征到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这些隔断墙通通都已经消除掉。我有一个老师，他以前是在一个犹太人大学里边得到他的学位的，所以他很多同学呢都是犹太人的拉比。拉比呢就是犹太人的教士，好像我们中间讲到说牧师是一样的。有人就问，哎，那你是要把我们变成基督徒，变成跟你一样？他就讲到说，其实我的责任呢，不是说要把外邦人变成犹太人，也不是要把犹太人变成外邦人，而是我们呢通都要回转归向上帝，在上帝的里边呢，人通通都合而为一，就不再有民族血统啊等等这样子的划分。第二个呢，新约里面除去了圣品人跟平信徒之间的区别。其实原本呢，上帝他选到以色列百姓通通都要成为祭司的国度，是没有区分的，是犹太人呢他们自己软弱退后，结果呢以色列就变成有祭司的国度。因为原本上帝是要他们整个国家都是祭司，这个呢到了新约里面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才再一次把它就显明出来。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就讲到了，我们都是圣洁的族类，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能够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可是这个真理呢又在教会历史上面被埋没了1000多年，到马丁路德的时候呢才宣扬全民皆祭司。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牧师、长老、执事或者其他所有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通通都是在那边担任上帝国度的祭司，一起来侍奉上帝。再有，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面传扬福音的时候，他也医治各样的不洁净的疾病，好像有血漏的妇人到耶稣那里就得到了医治，好像有大麻风病的人到耶稣这边，耶稣就用手去按他，让他得到洁净。甚至呢最不洁净的就是死亡，但是耶稣也叫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叫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复活，甚至叫一个拿因城的寡妇他的儿子死了，耶稣在这个前往葬礼的路上面呢，就按手在这个孩子的遗体上面，让他就从死里面复活。所以这个是特别让我们看到耶稣是生病的主，让所有不洁净的通通都可以得到洁净。最后一个呢，新约里面把所有有关于食物方面的不洁净啊，通通都把它取消了。今天我们在吃这个肉食是已经没有任何的区别，你可以尽管放心的吃，但是它的属灵意义呢还是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讲，我们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可行的， 但是不是都是荣耀上帝。我们做什么事情呢？通都可行，但是也通都是要让自己有益处，让别人得福气才可以。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上面的话呢，有关于肉食类，大家可以从健康的角度来看它，可以从卫生的角度看它，但是上帝的国里面呢，却让我们已经得到自由，没有任何的限制。求上帝呢赐恩给大家，让我们在有关于洁净的上面呢，都能够想到我们通通都是属神的子民，在各样事情上面都要做荣耀神的生活。